好，我们开始我们下面的今天利未记第二章查经的内容啊。那么呢，我们进入到利未记上一章我们开始燔祭的这个学习。那么今天是第二章。那么呢这个进入到真的是我们旧约当中一个比较对我们真的是比较困难的一个部分。因为对我们读经也好，我们去研究圣经学习它，真的都是一个比较难懂的部分。我们刚才祷告当中，我们求圣灵帮助，也赐给我们谦卑的心，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很多方面不明白，所以我们求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也尽量的能够把这个经文当中一些比较艰深困难的部分，我们能够把它提炼出来，把它的精义找出来，然后能够看到神在设立这些祭祀制度中间的他的这个神学的内涵，然后导出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然后给我们带来应用，对吧？这是我们的一个思想。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查考这个这个利未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过这个是律法的心脏啊，那它是最重要的这个部分。那么呢，我们可以，我们就是说要站在一个什么角度去学习它呢？所以我就我们这样来看。就是我们可以有两个角度，第一个呢，就是按照我们信耶稣的角度，因为我们所信的，我们的根基在旧约，所以我们要去学习旧约。那么我们要把旧约当中神所在旧约中所设置预表的关于基督的内容把它找出来，然后我们从这个学习的基础上，我们看到里面的神学的含义是怎么样导出基督的。就是怎么去预，它是预表基督的。那么我们得出我们神学性的一些看见，然后导出应用，这是我们的一个角度所以这呢是可能是比较适合我们的那么如果有一个角度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律法的森林当中，如果走得太深，走得太远，那我们可能就舍本求末了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还有一种拉比的角度。你如果是从这个律法的角度，你想去研究它，你可以无限制的、无穷尽的去研究它。拉比就是做这个工作。举个例子，也是个笑话，就是说，我们圣经当中那个祭祀的方法呀，它有这个有火祭、有摇祭、有举祭，对吧？这个很多人纠结，举祭是怎么举啊？那么举是往前举啊，往后举、左右举啊？但这个举祭、摇祭，哇，这个的话。当然我们可以去研究那个，但是的话呢，作为这种方式，我们去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它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这个经义的提炼和应用有什么帮助呢？这个帮助不是太大，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作为我们去带领查经的时候，我们在引导弟兄姊妹这样一个，也特别是旧约的这个艰深的部分，你去引导的时候，我们要始终不断地去修正他的思想不是不可以去深入，解经书多得太是浩如烟海，你可以花一生的时间去研究，但是的话那不是我们牧会的目的，对吧？我们要知道，从这个特别是从这个旧约困难的，特别是对弟兄姊妹困难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尽量的把复杂的能够简单化，不是说略过，是简单化，就把复杂的东西简单的能够跟大家说清楚，就深入浅出，这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方法，对吧？然后从这个中间得出看到基督，得出应用，这是我们一个方向，对吧？所以这就是我想今天呢也把这个把我们这个思想整理一下特别是对我们小组查经呢，我们是有两个目的的，一个是学习圣经，一个是要得出应用，带出生活分享，这两者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小组建设都是重要的，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不断的来统一这是一个然后的话呢，我们进入到这个利未记的学习，我们一二三四五章是五个祭祀，那么这个祭祀的话呢，我们在利未记当中，他有神在这里做一个祭祀制度性的一个确立，把它在这里固定了 啊，所以它是利未记的开篇部分。那么你比方说燔祭，在原来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对吧？在挪亚，在那个亚伯拉罕时代就有，但是呢，它不是作为一种祭祀的制度把它固定下来的，那么不是作为这个选民生活的一种方式、敬拜方式把它建立起来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在神的圣约确立以后，他确定了一个祭祀的制度，就是说神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来亲近，怎么来与神接近，怎么来亲近神，这个的话是神要设立一个祭祀的制度，使不洁的人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这就是这个目的。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祭祀，而是一组一整套祭祀的制度来完成这个工作的。而且这个祭祀的制度不是这个时候有作用以后就没有了，它是以后永远都有的。这个制度是设立给后世的罪人能够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机制。那么在旧约当中我们是靠着祭祀的制度，那么后来是谁使这个祭祀的制度达到完全呢？就是耶稣。耶稣使这所有的祭祀的制度就达到完全，而且我们以后也不用再为我们的罪再献祭了，那么献祭的制度就停止了啊，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啊。那么说我们，那么主耶稣他在新约当中曾经说的话，他说约翰拦阻他不要受洗，他说暂且许我们是来要行诸般的义。这个义是指的什么？是神所设立的这个公义的制度。那么有人提问说这个律法的问题，他说天地都要废去，那么这律法上的一点一画都不可废去，而要成全，是吧？那么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些啊。那么耶稣来就是要使这一切得到成全啊，所以这个制度并没有废去，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成全他才废去了，那才我们不用他了。但是基督他就代表了这一切的祭祀的一切的制度就完全了。那么所以说这个祭祀的制度一共一套有五个，这个五个的话大致分两类，它的功用的话有点不同，对吧？我们上次介绍过前面的燔祭、素祭、平安祭，这是和神的关系的这样一个建立的问题。那么后面的赎罪祭、赎愆祭、赎愆祭是在生活当中有得罪神的，有得罪人的。得罪人的部分怎么理解呢？就是对社会神所设立的公义秩序有破坏的这个部分要恢复。那所以这个是两个具体的问题，所以这是一套啊。那么耶稣他成就的，我们说他是成就的，他说成就的这个祭祀的，在这个律法制度的哪一部分呢？不是哪一个孤立的部分，是一个整体性的这个部分。就是包括我们这个祭祀制度的五个祭祀的制度都是预表的基督，都是指向的耶稣。耶稣在这五个祭祀制度中间都有他的体现啊。所以我们在前面燔祭的这个部分的话看到这个全然的奉献，那也是基督全预表的基督全然的奉献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素祭也是作为基督他完全人格的奉献。所以这就是我们从不同的祭祀制度要看到对基督的这个预表，这是我们看每一个祭祀制度的第一个层面。然后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说这个祭祀的制度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那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这个每一个制度的第二个重要的层面，就是关于人，我们怎么去回应这个制度啊。比方说燔祭，我们主耶稣他全然的奉上，这是基督论的预表。那么对于我们人来讲呢，我们是要以自己向神全然的摆上，这个是作为我们生命的回应，这就是我们对燔祭的这样一个应用。那么今天素祭也是这样的。所以的话呢，所以在这个祭祀的制度，在每一个祭祀的制度上面的话，我们都要从这两个层面去看。我们一个方面的话要看到祭坛上的基督，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作为蒙恩的人的话，我怎么样去回应神在这个祭祀制度中给我带出来的应用啊，这就是我们生命实践的果子啊。所以我们都从这个层面去看，这样整理就比较清楚了啊。所以这就是我想今天跟大家这个在分享第二章之前的这个一个开场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前面的内容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前面的这个背景的部分的话，在后面五个制度的这个上面的话，我基本都是一致的，因为这是一套啊，我们讲的是一件事情。那么就是说这个背景的部分，就是我们就略过了哈，包括基本的观察。那么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这个速记的这个内容，基本的这一章的内容本身了。我们这个经文的话呢，我们也不朗读了哈，每次我们因为时间我们就跳过这个部分，相信大家都预备了。那么呢我们在这个基本观察这个我们看到经文的话，这个基本观察是我们拿到经文以后一个视线收窄的一个过程。我们要看到这个经文当中一些基本的要素，然后的话呢，我们原来的这个我们这个查经的这个结构的话，第二部分我是把它导出基本的这样一个结构，但是我今天呢就把它有一点变化，就是说什么差不多的就是速记的基本形式。其实我们看今天的经文，这里面短短的这么十几节经文当中，它的这个内容的话它是比较错综的，我们就不是从结构的结构去方式去看，从它的形式去看。其实速记当中有几种基本的形式啊，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我们把这个整理出来，后面就围绕着不同的形式去看。那么有哪几种形式呢？那么从这个经节的这样一个分解的话，我们看到了有这么五种的基本形式。第一种就是未经烹调的细面，就是生面粉啊，我们通俗的讲就这样。第二个呢，就是那个第四节当中炉中烤的东西，他说炉中烤的物，这是原文说的。然后的话呢，第五到六节就是那个铁熬上烤的物，就是烤的东西啊，这都有点不一样，待会我们再说明。第七个呢，就是用煎盘煎的啊，好，那这是第四种。还第五种是在最后说的，那就是14、15节，就是出熟以后啊，出熟的那个这个麦穗啊，经过烘烤以后压出来的那个麦粒，大概就是这种形式。那一共有五种。那么这五种它我们说这五种形式它代表着什么，而且这个中间的话穿插了有几个比较复杂的，比方说素记它有的要用油啊，对吧，还有它还要用盐啊，用乳香，这是我们看到的，对吧。然后这个中间的话呢，必须有的之外又不可有什么，一点都不可有的，不许有酵，不许有蜜，对吧啊。然后素记所剩下的要归给祭司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几个主要的一个细节观察的部分。那么这个一说起来的话呢，其实这个速记的内容的话，你仔细去对焦，它很复杂里面。我本来想给大家找一个图片，但是我看了很多的图片都画的不准确和这个内容，所以我就没有采用图片，我还是用嘴巴说，可能的话能够说清楚一点，因为这个画的比较模糊的话就容易理解，可能有些错误。那么我们还是用说明，把这个基本的观察变成问题的形式，我们来一一的说明一下，好吧。那么就是速记的五种形式如何来理解啊，这个我们在 Google 的上面的话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图片，大致差不多。就是呢，首先第一种就是未经烹调的细面啊，这个细面的话呢就是生面粉，但是的话呢应该来讲它是一种精选精磨的好的这种好的麦子选出来磨成那种细面粉。所以说在圣经在旧约当中，我们只要看到是细面的话，我们就要特别的关注一下，那个是不容易的，因为在古代它没有电磨啊，都只有手磨，有没有铝镉磨那不知道，但是至少是人工的。那一个麦你要把它磨成细面的话，那要经过很多道工序，它要磨要筛再来磨再来筛，要经过很多道你才能磨成比较细的。那如果磨成精细的，那我们真的不能想象要经过多少道工序，它不像我们现在电磨一下就磨了，对不对。所以只要是在那个圣经里面，包括祭祀也好，包括献祭也好，祭祀也好，待客也好，只要是说拿出来的细面，那一定是上好的最好的面粉啊。所以这个线的速记啊，它这个首先说的这个基本的直接的献祭形式就是用的细面粉， 这就是好的啊，这是上好的啊。所以我们在后面在民数记当中看到很多献祭的部分，那个中间的话他用的这个都是细面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它是一种基础的形式啊。那么这个是后面所有数祭形式的基础啊。大家注意到没有，数祭是五种祭祀当中唯一一种不流血的祭祀啊，对吧？所以这个基础的形式是生面粉啊。但是呢这个生面粉它献祭的这个过程中呢，它又有些要求，就是说这个面粉拿出来以后的话，那么祭司的话就是说这个他要取出一把，要浇上油，要撒上那个乳香，再来献祭作为纪念的部分，对吧？那么剩下的这个部分就归亚伦和他的子孙了啊。那就是这个面粉的这个部分剩下来就归亚伦和他子孙了，作为他们的粉。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炉中烤的，炉子里面烤的，那就是一个炉子闷在里面烤的，对吧？那就跟我们现在烤箱差不多，跟我们烘焙差不多的那个理解了，对吧？那么这个中间呢，它这个面粉的话它是需要调油的，那这个油相当于是拌到这个面粉当中，然后和成面团去烤的啊。这是一种形式。那么再还有一种呢，就是铁熬啊，就是 griddle， 英文就是那个像这个铁锅盘一样在上面烤的啊，就跟我们北方烙饼那种那个形式差不多的，那就是在上面，我们就像平底锅那个烙饼干烙一样的那种饼是在外面的，饼就是在外面暴露着两边烤的啊。这是一种形式。但是这种形式出来的一般这种饼的话，你看它是没有酵的啊，这种饼是生面烤的，那这种烤出来的饼的话那就相当的坚韧了。我不知道大家试过没有，撕都撕不动的，那就跟那个羊肉泡馍的那个，大家那个面是非常坚实的啊，很硬，死面饼啊。但是呢你看它这个是后面说，但是这个饼它因为比较硬，它要把它撕成碎块，撕成碎块、那个中那个这个的话最后要在这上面再浇上油。你看这个它又不一样。还有呢煎盘煎的，这是第四种。煎盘的话它不是我们这个 pan， 不是我们这个浅的煎鸡蛋的这个，它那个原意的它那个锅是有点深的，它在里面是放油的话把这个饼进去，那就是油煎呢、这个油可能它比较宽的，甚至可能是炸的，这个油比较宽的话它就可能是炸的。那这种饼又它这个数据出来又不一样，它是吸满了油的，它是被油浸润过的，你看和那个干烙的是完全不同的这种质地了，对不对啊？所以它这种是比较滋润的，
像油条
对油饼一样的油饼是发的，它只是这个是没有发过的。所以你看这个形式是多种多样，对不对？好，还有一种最后就是粗俗之物，是在十五节说的，这个就是那个麦穗子出来之后把它烘烤以后把它压过，就是脱壳了以后最后成的那个麦粒，就是这样。所以基本的形式呢有这五种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哈。然后为什么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就要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啊，那么我们观察到每一种素祭的里面都必须有油，它这个油的形式不一样所以这种，但是的话呢我们为什么强调呢，是在这一章的素祭当中必须有油，就是作为祭祀敬拜性的，因为这都是敬拜性的祭祀制度，那这个中间的祭祀的素祭是有油的，必须有油的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油的方式你看用油的方式，细面第一种它是把油在这个部分浇上去的，对吧？然后里面烤的呢是和面的时候它是调油的厚饼还有的这个烤的是厚饼，就是调的油的那个面团，然后有一种是刷油的薄饼，它有两种，对吧？还有呢那个用在外面用那个铁熬这个炕的那种烙的那种饼的话，它是调油的面，是面调油的面团来做的好了，然后再分成碎块以后再浇上油这种用油的方式不一样。 好，那用煎盘来煎的那种的话，那就更简单直接了，你就放在油里面煎炸了，对吧？啊，这是这种形式。然后这个粗熟之物呢，它要抹上油，啊，就是把这个烘好的那个麦穗打脱壳以压脱壳以后，要把它抹上油，啊，这又是一种形式。所以我们在这五种当中都看到用油的形式，而且每种形式有点不一样，对吧？所以，但是的话呢，我们在民数记的五章十五节看到有一种数记，叫遗恨的数记，就是这个丈夫怀疑妻子不忠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要献上一个数记，这个数记是不调油的，是没有油的，这是一个例外啊。但是我们为什么把它归纳成敬拜性的，这个献祭性的向神，这个都是有油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数记它这个比较复杂一些呢？它这个中间有例外，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再去研究的时候，要花很多时间去把它这个区分出来，啊，但是我们现在就要想了，这个都要这个敬拜的这个上面都要有油，这个油代表着什么？它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呢？解经家们都一致的认为，这个油就是圣灵的工作，啊，就在这个献祭的这个数祭啊。它这个本意的话，其实这个数祭这个字本意就是供物的意思，就是供物啊，就是献给神的供物。那么这个供物的话是什么呢？是以色列人去献祭，这是他们劳动的成果。那这个成果里面要兑上油啊，这个油的话有圣灵的这样一个滋润在里面，圣灵的工作在里面。那么这个油代表着什么呢？解经家们都认为这是预表着基督的生命蕴含在里面，啊，基督的生命蕴含在里面。那么基督与圣灵的关系的圣灵的感孕，被圣灵所恩膏的，所以这是数祭的整体的这个含义，是代表着基督的完全的完美的人格向神的献上，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这样来看，哦，那么在油的这个部分与圣灵有很多的关系。好了，这是关于指的基督了。那如果说是关于人呢？如果这个要导向人在这个上面的话，有什么应用呢？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一个方面是看到祭坛上的基督，一个看到是这个祭司对人的这样一个这个启发和引导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人在生活当中啊，需要有圣灵的引导和充满啊。好，那我们还要再看的话，在这个中间不可少的是所有的数据都必须有盐。那这个在哪里呢？在十三节里面，每一样都需要有盐。那么这个盐的话，在圣经中从旧约到新约都是有的，对吧？而且在旧约当中，它很清晰的去强调什么呢？盐的功能，一个是防腐，一个是调味，对吧？在新约当中，主耶稣说你们要做世上的盐，对吧？也是指的这两个功能啊。那么也这个盐的话，如果我们说作为基督的预表的话，那么作为他完全人格的献上，那么必须要有盐。那是指的什么呢？它是指的他的人格的不改变，他的稳定性，对吧？然后他不会衰残啊，也是说从基督的话，他圣约的角度来讲，保证了这个圣约的永恒性啊。这个盐呢是起着防腐的作用。那么作为生命这个调味的这个角度的话，也是基督生命滋味的，他生命滋味的不可缺少性。那么我们凡是菜都需要盐，那么在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当中都需要有基督的生命来做我们的盐一样的，来调和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从基督看了以后，我们再来看人的这样一个生活的话，那我们要求，那就是说也要求人的生活和服事也必须要有盐，防止我们犯罪，对吧？那么盐的话有一种解释的话，也是对神的一个忠诚啊，啊，所以盐约的话，它总有它的这种稳定性，这种永恒性的这种特点在里面。所以数据当中的盐也是指的这样一个代表。那么另外有一种需要有的东西有点特别，就是乳香啊。我们看到了有乳香，但是乳香不是在每一种数据当中都有的，它是只有两种有，第一种和最后一种啊，细面和粗熟之物。哎，为什么只有这两种有乳香，别的两种就没有呢？对吧？那么 我们去仔细看的话，这两种祭祀的话，最后它都是现在这个坛上作为纪念的部分，作为火祭要烧掉的，啊，那么我们再仔细的看的话，那么我们从第一个中间看的话，当那个祭在第一种当中看，当这个细面抓出来以后，祭司要把这个油调和以后，要把乳香的话要撒在上面。
对，
那么当祭司的时候，你看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说，那么这个
馨香的火祭，
那么这个祭司的话，他要把献祭的这个部分中所有的乳香都要把它挑出来一起烧掉，对不对？一起烧掉。那乳香它是个什么样的呢？它是一种什么形式呢？它是一种颗粒状的树脂那样的一个形式，所以它在这个细面中间撒在上面，你看得到，你可以把它抓出来，把它烧掉。那么烧出来，它这个是有芳香的啊。那这个就是细面和后来那个麦穗子烤熟了以后，它是可以从这个中间都抓出来把它烧掉的啊。然后剩下的那个部分是归祭司的。好，那为什么其他的三种那个做饼呢、啊？其他的三种都是某种形式的饼，对吧？那这个饼呢，为什么这个中间不能够去放乳香呢？它首先有一个，首先这种树脂的颗粒放在里面，你和这个面团混合加热了以后的话，它可能会融化，会变苦，会变味，对吧？所以在饼的这种形式当中是没有乳香的啊，而且无法取出的。那但是这个乳香它为什么在别的两种当中它需要有呢？它是代表一种芳香啊，这种芳香就让我们联想到它如果是预表基督的话，基督完美人格的这样一个预表的话，那代表着它的生命的这样一个馨香之气啊。还有呢就是它也是作为我们在这个代祷献祭的过程中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代祷者，对吧？好，谢谢张弟兄啊，白水就可以了。好，谢谢你，好，谢谢。好了，谢谢。那么作为人的生活的话呢，那我们同样的，如果是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讨神生喜悦的生活，也是有馨香之气的，对吧？这就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应用。好了，我们在这个中间，我们看到了这个除了献素祭的基本的一些中间有面粉。有油有盐有乳香，对吧？但是这个中间的复杂性在什么呢？它有的有，有的又没有，是吧？所以这个中间我们只能研究它到此为止，对不对？所以基本上这个是把它整理清楚了。好，那这个中间的话，素祭还有它不可有的，这个是在十一节当中特别说出来的，不可有酵，不可有蜜。那为什么没有呢？教大家比较好理解，对吧？教一直从靠主耶稣都是说你们不要不要学习法利赛人的教，对吧？这个教在圣经中基本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对吧？那么这个负面为什么呢？它的功能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发酵和扩散的作用。那么在圣经的语境当中，它代表着什么呢？腐败和变质，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中总是反对教，因为这个一点点的教可以使全团发起来，就是这个罪的扩展性的话是很大的，所以它就代表着罪的这个作用。这个教我们其实都比较理解了。那么这种膨胀和那个什么代表着人的骄傲啊、膨胀啊和自夸呀、啊，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教不可有啊。另外一个呢，蜜是什么呢？这个蜜的话呢，作为这个天然的这样一种甜味剂的话，如果你保存不好，它一样会发酵发酸的，所以的话也代表，但是它是甜的嘛，所以解经家们就认为，哦，这个是代表人的那种天然的情感的、啊、和感官的这种感受、感官的享受，这个也不可有。所以在敬拜的过程当中，人就不喜悦人有那种天然的情感和那种肉体感官的那种刺激在里面去取悦神，啊，所以我们是带着敬畏庄重肃穆的心去敬拜神，对不对？这个的话就丢掉人的那种天然的肉体的血气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就是不可有酵，不可有蜜。我们如果去要去一条一条的去解释它， 我们从这个方面就看出了，哦，有什么是有它的含义，不可有什么也有它的一些含义在里面。那么呢，那么最后呢，就是为什么神为什么把这个数祭他剩下的这个部分就归给祭司，那这成为了神在供应他工人的一种方式，祭司的制度，不光是这，后面我们都看得到。那么这成为对祭司生活的供应啊，面粉，如果真的是面粉的话，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对吧？所以成为他们，那么献上的是一把，大家比方说大家背来一袋，最后祭司献上一把，对吧？这一把就烧掉了。这种烧掉的话，是对神的这一种敬拜的形式，它是一种对神的这种量是多少我们不太知道，但是这个一把的量肯定不会很大，那么最后剩下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就归祭司的生活了。那么这些就成为了后面我们看到的神对他工人的一个供应，因为我们后来在这个民数记的18章20节当中，他有这样的经文说，就是说什么呢？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分地的事上没有利未人的份，我就是你们的份。那神说我是你们的份，这来源在哪里呢？就是从圣殿里面，从会幕里面，当大家祭祀献祭来，这个中间的部分，神透过他这个制度性的安排，就是这中间的相当一部分，那不是一点点的，是相当的一部分，可能说大部分就成为了圣殿工人的，从祭祀到利未人的供应啊，他们就是靠这生活的。所以的话呢，路加福音10章7节有一节经文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啊，所以说这也是延续到后面，就像我们在教会中做牧师，也是在教会中领薪水，这就是神设立的一种供应的方式，因为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啊，这就是神在圣经里面为我们立下的一个原则啊。所以这个从哪里？从圣经，从这里就看到了，这是最早的了。基本上这是祭祀是靠着这个圣殿的这样一个供应。那么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2章3节中看到，有一个当这个火祭献，就是献祭的这个部分完了以后，剩下的这个部分数祭的话，被称为至圣的。这个地方用了一次。那什么是这个至圣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它这里突出数祭的这样一个神圣性呢，啊，这是归神的这个部分。那么现在赏赐给这个祭司的这样一个生活，那么也代表着神与他仆人的这样一个亲密关系啊，这是一个同席团契的一个关系一样的。你看，一部分这同样的东西，一部分献给神，这一部分是给神的仆人。那么他们享用的是同样的东西，代表他们是分享的一个关系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同席的团契嘛。也这里神就确立了这个奉献的流向，以后的从那以后都是这样的，对吧？一个奉献的流向，一个部分是归神，另外一个部分呢，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建设和支撑神的家啊。那过去是神的会幕圣殿，那么后来就是神的教会了，对不对？这就成了后来一个制度了。那么这样一点的话呢，从数据整体来讲的话呢，代表着基督他向神一个完美人格的奉献。那么作为这个细面啊，作为一个分享与祭司来分享呢，它也是一个粮食一样的，它就代表着基督也是我们生命的粮啊，也是祭司的生命的粮啊，对不对？啊，这是神所设立的。那么我们从这个今天这个数据的这个部分，我们去整理的话，慢慢去整理的话，大概看出这个中间的一些基本的形式和中间的一些特别的情况啊，这个说起来就很细了。那么我们细的话呢，从我们这个原则的话，我的建议就细到这里为止了。再细对弟兄姊妹就很糊涂了，对吧？这个中间有些特例我没有把它列出来。我比方说刚才那个没有油的数据在圣经中的话，哎，这个地方是一个例外。这些东西我们哎觉得这个中间有它的复杂性啊。至于为什么这个我们交托给神啊，这个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在这里了，对吧？好了，那么现在我们看了这个数据的这样一种基本形式，我们很快就进一步的提问，它的这个神学含义是什么啊？我们如果说每一种祭祀的制度都是预表着基督的，对吧？都是指向基督的，那数据它预表的是基督的什么呢？那么作为这个 解经家们的话一致，比较一致的看法，归纳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我们刚才说了，祭司的制度，我们一方面要看到预表的基督，一个方面要看对我们人的这样一个生活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指导，对吧？这是两个层面。那么关于基督的话呢，就是他完美的生命和人格向神的摆上。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不是凭空得出这个结论的，就是这个细面呢，刚才我们说了，那是经过很多的工序，不断的研磨筛选，最后的话剩下的那个细面，那就是代表着什么呢？没有瑕疵啊，那就是代表着基督没有瑕疵的人性呢、这个是一个。然后呢，这个中间每一种的都必须要有油，不同形式的去使用。那我如果说油是圣灵的话，那么也就是说基督的生命是被油完全的浸透的，对不对啊？那这是这个。然后呢，这个我们说有两种火祭使用了乳香，是吧？那因为只能在那个中间使用乳香的话，那么也代表着基督啊，他对父神的一个馨香的顺服，对吧？它是一种顺服，是一种馨香之祭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是对基督的预表啊。那么如果对于我们信徒的话，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一个应用呢？就是说，这是信徒我们全人生活的一个圣化。为什么我们这样得出这个结论呢？就是说，素祭的本质，那个字的本意就是供物，就是供物的意思。本来这个素祭就是献给神的，而且是把自己劳动的成果献给神的。那这个的话，就是素祭的本意啊。那么，如果说我们上一章说的燔祭，我们那个对于我们人的意思，是我们全人向神的一个摆上，对吧？一个献上的话，那是一个与神关系的恢复的话。那么现在这个素祭就成了什么呢？就是把我们人的生活也要献给，摆在神的面前。不仅是我人和神关系的恢复，我的生活也要向神献上，我劳动的成果也向神献上，也是我们奉献的摆上。那你看，如果说燔祭是与我们的得救有关系的话，那素祭就是与我们的成圣有关系了，对不对？那是我们的生活的象征的摆上。那么这个中间啊，那就我们现在要回到刚才这个中间那个饼啊，有这个炉子里烤的，有平底锅上煎的，还有那个油锅里炸的煎的那种，这是代表什么呢？这个的话，解经家们他们的应用比较集中，就在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生活场景当中，对我们生命的一个熬炼呢、有放在炉中烤的，那真的是苦境当中；有的是放在公开的场合羞辱去烙的；有的是放在锅里面去炸的。不懂情况的这个场景，我们成就的这样一个生命熬炼，是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能够圣化啊。所以这些都是释经家们得出来的一些看法，我觉得这个都对我们有帮助。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一是关于神，一关于基督的，一个是关于人的，我们人的回应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拒绝这个教和蜜啊，这两种的话，那我们得出的就是敬拜当中拒绝有罪和感官的取悦，这个是让我们看到也是符合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好了，那么这个中间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强调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盐呐、素祭当中不可缺少神立约的盐。那么这个地方把立约搬到这里来了之后，那这个盐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说这个祭司是代表基督的生命的话，那他就是我们信徒生命的盐，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来使我们的生命不变质，而且使我们的生命有基督的味道。所以这就是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的盐的这样一个作用，使我们与世界分别，也让我们去改变世界的味道。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成做世上的盐，对不对？那么这个是有关系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从素祭的这样一个含义当中去整理，我们可以得到出一些与素祭有关的一些神学含义。那么最后呢，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一章经文如果用一句话去概括它，我们怎么能够得出这个素祭？我们用一个中心思想去概括它，也就是一句话。那我们整理了一下，我们看这样表达看可不可以？就是素祭啊，是借着基督完美人性的预表， 啊，来启示以色列百姓应当靠着圣灵，就是油啊，要活出无罪的，就是无教的，有见证的，就是有言的，并且讨神喜悦的圣洁生活，就是圣馨香的素祭。那么这个中间把今天这个经文中间的要素我们都概括整理了，对吧，都包括在当中。确实是这样，如果说素祭它是代表着基督的，预表着基督的话，那么它同时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对吧，给人的这样一个启示是什么，那就是说素祭是基督完美人性的预表，那么同时的话也是对我们以色列百姓的在各个方面我们活出一个馨香的素祭，作为圣洁的生活呈现给神啊。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啊，这就是关于今天经文中我们提炼出来的这一句话。其实真的是比较复杂，我们要花一些很多的时间去整理它啊。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整理的话，那最后我们能够得出什么应用啊？那么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这些经文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在二章的二节，这是我们今天素祭的这个经文的一个要节，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核心经节就是一个基础，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献祭的人要把素祭带到亚伦和他的子孙做祭祀的那里，那么的话，祭司就要从这个细面中抓出一把，并且用油和所有的乳抓出这个所有的乳香，然后把所取的这部分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华为馨香的火祭。这个就是素祭的基本形式，对吧，也代表了整个后面不同形式的素祭的一个基本形式。那么如果说素祭是一个供物，这是它的本意的话，那么我们来整理我们这个，我们要得出应用的话，要找到这个相关性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说，就是这个本章的要节在这里。那么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要通过素祭啊，将劳动的成果以馨香的素祭来献给神，表达一个他们的感恩啊，这是他这个献祭这个供物是一种感恩的生活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得出的一个相关性，对吧。那么和我们的关系在哪里呢，把这个相关性牵引过来，就成了对我们今天得救的人一个联系，那就是作为我们作为蒙恩得救的人啊，那么作为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我们将自己的生活工作和生活果实以馨香的祭奉献给神，作为对神的敬拜，对吧。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工作生活都是向神的敬拜，那么成为今天与这个今天的素祭相联系，那我们是不是也是把我们的这个生活工作生命的果实都是献给神的馨香之祭，对吧。这个就也可以把它应用到我们，这个和前面燔祭有点不同的是什么呢，前面燔祭抓住的是全然的焚烧，那就是全人的献上，那这个是前面燔祭的我们的一个应用的要点。那么今天呢，是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命果实，我们把它作为馨香的祭献给神，作为对神的礼拜，对吧。哎，这就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相关性的。那么如果我们需要一些经文的支持的话，那我们在圣经中有一些相关的经文，有一些经文是我们在祭这个五个祭祀制度中都可以用上的，就是保罗的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身体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向神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那么还有呢，保罗在其他两个地方说的就是说，无论做什么我们都，第一个是从心里做，给主做的。那么哥林多前书13:31就是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荣耀神而行，对吧，这就包括了我们的生活的一切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中间还这个希伯来书当中有一节经文，就是说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行善和奉献的事。那么这一切这些把它作为祭一样的献给神，是神所喜悦所悦纳的。而这个也和我们今天这个经文是有关系的。那么以这些我们得出一个相关性，我们找到一个相关性，通过相关经文的支持，我们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应用。那这个应用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关于生活的，对吧，关于我们的工作的，我们的劳动成果献给神的。那我们得出应用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将我们平凡的生活和工作以感恩的心圣化为 献给神的馨香之祭，把我们平时的工作生活以感恩的心来圣化，献给神，是不是和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素祭它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应用。所以把中心思想通过这样一个相关性把它引导出我们的应用，这是我们最后在我们小组的查经最后来导出这个应用给大家去生活分享的啊。其实我们每一次的讨论有一个应用点让大家去展开，就可以得到很多的恩典了，对吧？那么怎么去应用呢？就是我们最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SPEC 原则，这个是很经典的啊。那么对这上面我们去对照，有什么罪要认需要认，有什么神的应许可以支取，什么样板可以学习，什么命令需要遵行，有什么知识可以学习，我们从这五个方面，从一个应用点，从五个方面去应用，是可以得出很丰富的应用的。这个应用的话，就是我们的组长带领的话，就要抓住这个应用点，然后大家去分享。我常常听到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跑偏了，就是没有抓住应用点，然后有时候谈的之后家常的事情呢、啊、谈的就有点跑题了。那么这个的话，组长就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应用点，然后从不同的方向去应用，然后大家在这个中间分享生活的同时，有这个五个方面嘛，有恩典，有得着，有知识，有自己的甚至自己的软弱或者某种自己的罪都可以分享的。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把今天这个经文就把它发散开了，这个就像一个烟花一样的。我举例子，有时候那最后的话大家的应用就像一个烟花散开一样的，是很绚烂的，这就是小组生活的丰富了，对吧？大家在这一点上，在今天的这个经文上就得到恩典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我整理了几个参考的问题供我们组长们在小组当中弟兄姊妹参考。我们各个小组情况有点不同，大家组长可以根据自己的小组情况来设计自己的应用问题，都是可以的。我这只是抛砖引玉，对吧？好吧，那我今天呢，我的这个分享也就到这里，已经九点半过了。那么我们呢就先祷告结束，看大家有什么补充，有什么分享，好吧？好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关于素祭利未记这一章的查考，真的是你的话语，真的是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引导我们，在这样一些复杂的艰深的这样一个经文当中，求你赐下亮光，也赐给我们谦卑的心我们真的是缺乏软弱我们知识的有限求神让我们在谦卑当中能够向圣灵去学习，来作为我们的老师来教导我们，也让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学习。我们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经文当中，让我们得出你话语的亮光，让我们看到基督，也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我们感谢你来赐福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谢谢，好，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